我们现在来开始上课了，在上课之前我们一起来礼敬佛陀。南无萨迦巴萨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姆布达斯。南无萨迦巴萨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姆布达斯。南无萨迦巴萨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姆布达斯。各位尊者，各位法师，各位名师大德们，居士们，晚上好。我们在这一段时间一起共同学习的念。有关业果法则的部分，在讲到业的时候，我们就特别以业的分类来讲。业依照四分法可以分为四种，也就是有一共有十六种业。第一类的分法是依作用来分，有四种业。第一种是令生业，第二是支持业，第三阻碍业，第四毁坏业，这是依作用来分的。如果依照成熟的先后，也可以分为四种：第一是重业，或者称为极重业；第二是惯习业，就是经常做的业；第三是禁止业，或者称为临终的业；第四是已作业，曾经造作过的业，就是在业。成熟先后来分的，从成熟的顺序，就是受果报的时间来分，业又可分为四种。第一是见法受业，也就是造作的业，在造作的那一生将要受到果报的。第二种是次生受业，也就是在造作之后的第二生将要受到果报。第三是后后受业，这种业在造下了之后，第三次开始一直到轮回，只要在轮回当中，这种业一遇到因缘就会成熟的。第四种是无效业，或者称为既有业，这种业是没有获得因缘成熟的，现法受业可以。后生受业，以及如果一位阿拉汉圣子入般涅槃之后，所有的业因为没有载体、没有无蕴、没有一个受体，所以所有的业将成为无效业。然后我们又依照成熟之地来分，业有四种。第一种是不善业，不善业这我们可以说是依照身与意三门，可以分为十种不善业道。这些不善业都是通过十二种不善心来造作的。然后我们就讲到欲界的善业，欲界的善业有两种分法，一种呢是依照十种做功德事来分，第二种呢是依照十种善业道来分。所有的一切善业都是由八大善心来造作的。那我们讲了一切的善业之后呢，我们今天将继续来讲色界的善业跟无色界的善业，争取我们今天晚上把业的这个部分我们把它讲完。有情投生到色界的善业有五种，这五种善业就是五种色界的善行。第一种是寻色喜乐一定进具的初禅善行，这种业是特指一个有情在入禅那入初禅的时候升起的心，而在初禅的善心里面，如果 这种善根里面的思怎么造作这种善念。第二是四喜乐已经进具的第二场善根。第三是喜乐已经进具的第三场善根。第四是乐已经进具的第四场善根。第五是舍已经进具的第五场善根。这里讲到的善心，欲界的色界的五种善心是依照五分法，也就是论教法里面的五分法来分的。如果是从经藏里面的来分呢，那么初禅的善心就相当于在经教法里面通常讲到的初禅，第二、第三禅相当于第二禅，第四禅相当于经教法的第三禅，第五禅相当于经教法里面的第四禅。由于造作这些善心能够令一个有情在第二次就是死了之后能够投身到色界，成为色界梵天人，所以这种善心所造作的业称为色界的善业。对于能够造作色界的善业的友情有哪些呢？哪些人可以，哪些友情可以造作色界的善业呢？鬼可不可以？畜生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不是在民间，不是有些说狐狸进入地了，或者说有龙入地了。按照阿毗达摩说是不可以的，因为他们都是无因结生的。那具有三因结生的人可以造作这种善念，还有具有三因投生的欲界天人可以造作这种善念。那色界的上天人可不可以造作这种善念呢？可不可以？可以吗？可以啊。无色界的上天人可以造作这种善念吗？可以吗？不可以的。也就是说，唯有人、欲界天跟色界上天人可以造作这种善念。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是欲界的人类，也同样可以造作这种善念。而一个人如果造作了这种善业，他的意愿投身到梵天界，那这种业称为集众业，称为众业。因为所造的这些善心能够使一个友情投身到相应的境界，相应的色界天，所以称为色界的善业。至于他们的运作法则是怎么样，我们稍后再讲。接着是四种无色界的善业，四种无色界善业也是依照一个友情培育的四种无色界定来分。第一是空无边处善心，第二实无边处善心，第三无所有处善心，第四非想非非想处善心。一个友情通过培育这四种色界的善业，如果他的性命能够维持到临终都不退失，一个友情将能够投生到与他这种善业相应的梵天界去。在没有佛法的时期，一个友情一些修定的外道或者说一些苦行僧们，他们就将依照所培育到最高的这些定而投生到相应的梵天界，五世界梵天界。而在有佛陀教法的时期，如果一位佛弟子依照佛陀的教法来培育这些色界的善业或者无色界的善业，由于佛陀教法的威力，也由于佛陀已经教导了投生的法则，那一个禅修者，一个佛陀的弟子可以依照自己的愿 来显得投生到哪里。也就是说，在没有佛法的时期，即使一个人的定力再厉害，他没有选择，他死了之后，他将能够投生于他所培育的定力相应的境界。如果他的定力不缺失的话，而在佛陀教法时期，因为佛弟子培育定力的目标不是为了投生到上境界，同时佛弟子知道，除了业之外，还要有无明二取。也就是说，佛弟子通过佛陀的教法，他明白了缘起，明白了缘起的运作法则，明白三轮转、烦恼轮转、业轮转跟一手轮转、果报轮转。因为有了无明二取的资助，这种业可以使他投生。那佛弟子往往培育定力，培育色界跟无色界这些定力呢，他并不是为了投生，也不是认为那个是解脱，不是那个是那个不是究竟，而是作为证悟涅槃、证觉悟的一个阶段、一个过程、一种工具，其目标是为了提升观智。所以一位佛弟子培育定力，往往不会像他没得控制一样就投身到相应的界，因为佛弟子应当明白缘起法则。在这四种业当中，就是不善业、一切善业、色界的善业跟无色界善业，其中的不善业跟欲界的善业可以通过三门造作，也就是可以通过身门、语门、意门三门来造作。但是色界的善业跟无色界的善业只能够通过哪一门来造作？通过意门来造作。他们是纯粹意门的。色界的善业五种分法是以禅知来分，而这四种无色界善业是以什么来分？以所缘来分。那我们到现在这里为止就已经讲完了业的分类。业的分类我们接着再来讲影响果报成熟的四种因素。也就是说，当一种业能够成熟的时候，它能够带来果报，往往这四种因素还可以影响，可以影响业的成熟。哪四种呢？第一是去成就，改变方法。这里的去是指一个有情投生到某一道、某一去，他所投生的地。去可以分为六去，四种恶道，是地狱、畜生、鬼跟阿修罗。那善去呢，可以分为人间、天，天又可以分为欲界天、色界天跟无色界天，这些是属于去成就。如果一个有情投生到善去，例如投生为人，那一旦投生为人呢，这一种业称为令生业。这种令生业是由于这个有情在过去曾经造作的某一个善业成熟带来的结果。成熟了之后，在这些有情临终前成熟，然后这种业成为他下一生的投生的令生业。那么这一种业使他能够投生为人或天上去，是称为去成就。这种业是去成就。一旦一个有情投生为人，皆知很多其他的善业可以辅助他，使这一个人可以获得 衣服获得人其他人的保护，有亲戚，有钱财，有健康，有寿命。如果一个友情因为其中的一种善业，使他投生到天界，那投生到天界的另生业是这种业成为去成就，达地三八地。然后在天界里面，一旦一个友情投生到天界，接着的很多的善业都能够成熟，使他在天界里面享受无比的快乐，有很殊胜的天色、天山、天香、天味、天处，还有天寿、天乐、天利啊，跟天的容颜、天的容貌。如果一个友情因为他造作的色界或无色界善业成熟，使他投生到梵天界，那么在梵天界的生命里面，他的生命很长。其他的那些善业都可成熟，而且一个友情如果投生到色界的梵天的话，或者无色界梵天的话，那么在漫长的生命期间，几乎无他的不善业，肯定到那个不善业没有机会成熟。如果一个友情投生到广果田，哪怕他只是一个凡夫，投生到第四禅的广果田，在500大劫里面，几乎不善业没有机会成熟，是不是？假如偶尔有一些不善业成熟，它最多只是它可能一时心血来潮，去到人间，他们看到一具尸体，就是只梦而已。他不会有其他的任何的病痛，任何的痛苦，没有。哪知道他的心不会升起担心、害怕？这些都不可能产生，是不是？梵天人就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梵天人只有眼睛遮着耳听，他只能看只能听，最多是由于某一种过去生的不善果报，他看到人可能也是比较低的眼，或者看到一个老人，他没有身心色，所以不会有身体的痛苦，而且梵天人没有嗔心，所以不会紧张不害怕。也就是说，在梵天人的那么漫长的寿命期间，几乎不善业不会成熟，是不是？即使有，也是那么很微细的，对于人来说，都那些根本是微不足道的。无色界梵天人更是这样，所以去成就可以决定很多业，人的去成就带来人的果报，结果在人的生命期间，即使很多善的业成熟，但是比起天界来说，这些都很低微的。而对于一个友情，如果在临终的时候，他的去成就是令他的令生业是色界的，投生到色界的业的话，那么皆知的果报都会很殊胜。那相对的来说，如果一种业很不幸，是一个友情投生到恶道，投生到恶趣，这个称为趣失坏，嘎地地把地。只是一种业，是一个友情投生到恶趣，也许就是在临终之前啊，很不幸运啊，稍微他的念头一转哦，结果就生起了一个不善念，然后就堕落了。一旦堕落了之后呢，业就是这么样，好的他就会像拍马屁一样是越好，不好的他就会再把你踩得更糟糕。我们先不讲其他，我们就讲去失坏。我们可以看到的，如果一个友情投生为一条狗一样啊，那一个友情投生为狗，这种业称为失坏，是不是？去失坏，因为只是那么一个在这条狗临终的时候的升起的一种念，使它投生为一条狗。那么这条狗在生命期间，它善念成熟的多还是不善念成熟的多？
不善念
啊， 是啊，我如果看到狗呢，如果下雨啊、风吹啊、日晒啊，满身长的虱子啊、皮肤烂啊，啊，经常跟其他的狗争着吃啊，是不是？那即使一条狗很有幸，它过去的某一些善业成熟，可以使它因它今生它今天可以吃到人家饱的剩饭啊，然后或者丢了一些骨头啊，是不是？这些就是他们的善果报，最多不会不会如此。例如说，一个友情由于去世坏，他投生为鬼。那一旦他投生为鬼，今天其实很多不善业都会资助这种立生业，使他遭受很强的痛苦，经常遭受到痛苦的折磨、饥饿的折磨、口渴的折磨，受到其他更有威力的鬼的欺负，给殴打、给辱骂。偶尔如果他的过去的一些善业成熟啊，使他可以吃到一些粪便啊、一些垃圾啊、一些人头的痰啊，或者说突然今天他得到一块腐烂的尸体呀， 这些对他来说就是美味佳肴了。或者说有时有一些友情投身为受他吃的鬼，那正好他的亲戚或者其他人哪一些食物去拜祭，他可以得到，可以受，可以分享的，这是他们的善业成熟。但是只要去的时化，就是一种业使他投生到某一个去，这种气是很激烈的、很下等的，那很多的善业没有机会成熟，而不善业接连成熟，是称为去世化。接着一种影响果报成熟的是外貌成就啊，不拔地扫把地，不拔地也可以翻译成衣处或翻译成所衣，三八地是成就。外貌成就是如果一个友情因为某一种业使他投身为人或投身为天之后很漂亮，一旦一个友情由于只是这一种使外貌成就的业投生了，使它变得很漂亮，那很多其他的善业会接连成熟。例如一个友情因为某一种业，例如他过去修慈心的善业，他修无嗔的善业，使他今生投生很漂亮，有一个女的啊。那么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家人、他的亲戚朋友都很喜欢他，等他长大了之后，如果在读书或在工作啊，一大堆男人都跟着他啊，追着他，捧他为天上有地下有的。他去找工作可能很容易找到一些很优越的工作或者很舒适的工作啊，例如说他想要去做秘书啊或者说去做一些公关啊之类的东西，他可能很胜任这些。如果一个人由于很漂亮，那他可能会成为明星啊，成为歌星，成为影星啊，结果很多人捧啊，很多人追捧他，很多 fans， 很多粉丝。这是由于一种业造成一个人长得很好看，男的很英俊，女的很美丽、很漂亮、很端庄，自称为外貌成就。对于天人也是，如果一个天人，假如他长得好，在天的容貌很舒顺的话啊，天界也有争风吃醋的现象，特别是在越低层的天也有这么样啊，那么他就可能会战胜很多的情敌。如果一种业使一个友情投生为很丑陋，这种业往往是由于过去生嗔恨的业， 一个人嗔恨啊、妒忌啊，这种业会使一个人，如果这种业没有成为立身业，而是成为在他投生的时候成为一种外貌的的业的话，他将会投生很丑啊，有眼睛眯成一条线啊，我们看他的脸可以看到他的两个鼻子洞，一笑起来像一个结婚大嘴啊，这些像一个丑八怪啊，自称为外貌的失坏。而如果一个人长得很丑陋的话，可能其他的很多的善业不能够成熟，而不善业会成熟。例如一个小孩子容易长得丑，他家人都不喜欢他，他的亲戚朋友都不喜欢他，甚至他的姐妹，在他的兄弟姐妹当中，他父母对待他的待遇就很不公平。然后当他长大的时候呢，他要去追异性朋友啊，经常人家都不喜欢他，所以他经常陷入痛苦失恋啊，或者说单相思，然后去建工啊，去找工作，很多工作可能因为他的相貌不扬或者太丑陋了，或者说别人见到他，小孩子见到都会哭啊，大人见到都晚上会做噩梦啊。但如果这样的话，这个真的叫做外貌失坏，真的很不幸。因此呢，很多的善业不能够成熟，不善业会成熟。第三是持成就，嘎勒法巴利。这里讲到的持呢，往往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大时代，或者说他所处的那个时期。如果一个人由于其中的一种善业使他投生为一个很好的时代，例如说很好的政府时期啊，有法王，有政法之王，依法而注视而治事治理国家这个时代，那么很多的善业将能够成就，将能够在他生命期间成熟。如果一个人很不幸，其中一种业使他投生在一个不好的时期，就是这个时时外嘎勒里法地，就是他投生到战乱的时代，或者说恶王治世的时代，这个时候很多的不善业将会成熟，而善业不能成熟。就举一个例子啊，例如说在150年来，作为华人就是投生为华人，几乎在这100多年来，华人都是受尽民主的，是不是？自从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开始，只要你投身为华人啊，可能就会人家会希望你是东亚病夫啊，作为中国有清政府啊，和一些中国政府，当时的中国政府往往就会受到其他列强的侵凌，而中国人对华人会受到一些人的歧视。那个时候我们看一些老照片，中国人都是饿得瘦瘦的，穿的衣服破破烂烂的，是不是？那普通老百姓都是这么样。好像又如一个人如果投身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即使你再有才华，即使你再有才能，你再有智慧，但是因为时代不允许，你单为你自己想要搞一些生产，搞一些发明，人家就说你是资本主义，就把你抓去游行啊。或者说你自己如果有一些小聪明，你搞一些科研啊，人家就把你打倒。你如果是一些从事宗教的啊，在那个时候全部都不允许。但是如果是实情成就呢，比如说一个人结果后来他这种实的成就就成熟了，使他的自由发挥自己才能，政府很开明的，制度也很开放的，这个时候他可以从事研究啊，从事商业啊，从事教学啊，从事科研啊等等，然后呢他可以带来很多的财富，可以使他生活得很好，这个是属于实的成就。 这也是影响一个人业很重要的因素。我们有句话叫生不逢时，是不是？就是时是坏的很好的助教。如果一个人生活在战乱的时候，有时候不要说他可以三餐可以吃得饱，甚至连助手都没办法，没有居无定所，常年颠沛流离，那就很多的善业不能够承受。如果是投生到一个很和平的国家，一个很富裕的国家，有好的处于一个好的时代，那他的很多善业就可以在这种前提、这种条件下成熟。第四个是家庭成就，把有个三把地。家庭成就也可以翻译成努力成就。如果一个人的命生业是一个人投生为，他可能会富裕，但由于懈惰、懒惰，就是没有家庭，可能这种善业不会成熟。如果通过努力，通过勤奋工作，那这种善业会成熟。换而言之，如果一个人只要努力勤奋，很多的善业会在这种努力的加持、这种催促之下变得成熟。相对的，如果一个有情投生的人，他很懒惰、很放逸、懈怠，那很多的善业将不能够成熟，不能够获得外缘，不能获得他的促使成熟。而有一些不善业，由于他的懈怠、他的放逸而变得有机会成熟。这一种我们是很容易理解，很容易我们都能看得到。如果一个人很懒，工作拖拖拉拉啊，丢三落四，做人吊儿郎当，又游手好闲、好吃懒做，那这种人即使他有很好的福报，也会给他败掉。即使他有很好的才能，有很好的成功的机会，由于他的放逸、他的懒惰，而使很多的善业没有机会成熟。如果一个人很勤奋，起早摸黑，而且能够抓住机会工作，抓住机会，抓住成功的机会，适当的努力学习，通过这些加持、这些主观的努力、后天的努力，很多的善业将通过这种努力，在这种努力的促成之下变得成熟。所以我们会看很多成功的例子，有些现在的富翁有钱人不一定一出生就是很有钱的，是不是？可能小时候很辛苦啊，家境很贫寒，但是在他的智慧、在他的努力勤奋的工作之下，将他能够成熟。台湾有一句话叫做杀风气度饼，去风卡泡饼，接着呢爱饼下海饼，哎，就是这样，怕饼就是家庭。在缅甸呢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三条鱼的故事，我想有些大家都听过吧。就说有三条鱼，一只鱼叫做命运鱼，命运鱼是由于它相信啊，什么都是天注定的，我的命好啊，我就自然能够好，我的命不好我就该倒霉。一只鱼叫做努力鱼，他认为说什么东西只要通过努力啊就可以啊，就可以成就。还有第三条鱼叫做智慧鱼，智慧鱼呢，他就会看时机， 把握时机来看因缘成熟，然后再进行努力。那有一天很不幸，这三条鱼都给已经渔夫抓到了，给在河里给网网到了。然后当渔夫收网的时候呢，这三条鱼都给钉到船舱里面。这个时候，秘密鱼就想啊，反正我现在很不幸啊，给渔夫抓到了。如果啊上天有眼的话，如果我的命好的话，那么到时这只渔夫可能会放我；如果不好的话，我也是该死。那经济鱼呢就说啊，只要我努力啊，我就可以成就，然后他就在那里跳跳跳。而智慧鱼呢，他就看着时机啊，他静静在那边不动，看着时机什么时候跳动。那经济鱼就静静的躺在那边，听天由命，躺在床上听天由命。而努力鱼就在那边跳跳，结果呢，就渔夫就看到智慧鱼那么跳，就用长脚就一脚把它打死了。而智慧鱼呢，在这个时候就静静的等待时机，等那个渔夫呢在即将上岸的时候，他的这个脚跨到那个脚，这个时候正好船跟岸边有一个缝，而且那个时候渔夫是没有在意的时候，这个智慧鱼呢就一蹦就从船跟岸的缝里面跳到水里面去了。所以是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也看到努力也不要瞎努力，不要蛮干，要有智慧。联系到我们修行就是这么样，不要认为说啊，我拼命在那边做，一天打坐八个小时、十个小时啊，我就一定要拼图强项，我要拼图强那，不然的话我就不起坐。所以这样没有智慧，没有加持，只要努力。最后身体垮了啊，后来一想到产生东西想得很大，就是没有智慧。因此呢，我们修行也是要注意要有智慧，除了精进，精进很重要，但是精进之外还有智慧，不要拼精进，要中道的精进，要有智慧的精进。好，到此为止，我们已经讲了一遍，讲了业跟果报，我们在这里再做一次总结。我们讲了业跟果报之后呢，我们就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八个字：果报如此，复行可变。同意吗？怎么解释呢？我们的生命跟所处的世界只是果报而已，是不是？我们的生命这一堆身心五蕴是果报的五蕴，我们长得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啊。我们现在长得是高是矮是美是丑啊，不要怪父母，要怪自己的业。你过去造的业，现在就是长得是那样的德性啊。那我们每天所碰到的这些境遇啊，好像现在天地啊日啊这个。有时候会怪四风之下，环境受到污染啊，天气越来越热啊，炎热啊。我们吃的东西都是化学的啊，啊，有很多抗生素啊，荷尔蒙啊，就是没办法，因为这些东西是大环境，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属于果报的。因为这些果报都是通过我们的眼、看、耳、听、鼻、嗅、嘴、嘴馋、身、触。这些都是果报，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颜色、声音、气味、味道跟触手缘是通过什么来感知的？身识，通过眼识、耳识、鼻识、此识、身识，是不是？这五种识是什么心？是善心还是不善心？啊，什么心？果报心，是不是？果报心体验的是什么？不就是过去造的业果报吗？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是通过眼耳鼻的身跟这个外界，跟我们身跟这些外界接触的，所以我们所处的这些是经常体验的是果报。 所谓的生命只是一系列的因果不断相续。我们讲到的生命其实就是名色法，就是五蕴。我们现在这一堆五蕴，我们的眼睛和耳朵、鼻子、舌头、身体，这些都是什么色？称为什么色？啊？什么色？念想色，是不是？那我们感受这个身体跟我们每天体验到外界是有什么？这些能体验的是什么心？果报心，是不是？对。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很多是果报，就是过去造的业的果报现带来的。但是我们体验到果报的同时会怎么样？能造业，是不是？造业又种了新的因，这些因在遇到因缘成熟又带来果报。那这样的话，就是因果不断的循环。接受到果报，同时又在造业，造业因成熟之后又受果报，是不是？那一直以来所谓的生命就是因果，因果，因果，造业啊，受果报，造业受果报，造业受果报，这样循环。如果没有依照佛陀的教法，没有修行，不依照既定或不依照直观，这种因果会一直像体验连锁反应一样，一直循环下去。任何的众生都无法逃脱业的果报，即使是一个圣子，一个阿罗汉圣子，当他还有五蕴身的时候，还有自己对身体的时候，业仍然会成熟，仍然要带来果报，是不是？当果报成熟的时候，我们只有承受的份，没必要怨天尤人。佛弟子的智慧在这里，如果一般的人境界很坏的时候，或者说很倒霉的时候，往往会怨天尤人啊，怪天啊，怪地，怪父母啊，怪他人啊，怪时机，怪机会，但是就不怪自己，怪自己造业。我们作为佛弟子，我们就要有业果子。当我们体验的时候，应当要承受，好好放放要承受。然而，在体验果报的同时，我们却可以左右塑形，决定善恶种业。如何来左右塑形呢？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左右塑形？
如理作
逆。啊，对，没有错，就是如理作逆。果报心跟善或不善业的转折点在于唯作心，也就是确定心或者一门转向心里面的作逆，是不是？在五门转向里面，或者说在一门转向里面，之前都是有分，后面的有分就是果报，后面的就是善或不善的。或者说在我们进入过程里面，之前的归度心是果报心，是不是？在确定心之后的是什么心？要不是善，要不是不善，是不是？这些善或不善叫什么心？造业心。你想造善业要怎么样啊？要如理作义啊。你想造不善业怎么样？你就只管不如理作义就可以，可不可以决定呢？可以吗？决定在谁？上帝啊，佛菩萨，谁？自己啊，是。所以佛弟子啊，应当要靠自己，造善业造福善业靠自己，不要靠外力，不要靠他力。果报心主要升起五门，而一门心以造业为主。为什么果报心主要升起五门呢？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这些是什么心？啊，果报心啊，领受心是什么心？ 推入心是什么心？果报心。这些心都升起在什么？五门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五门是塑形，虽然可以障业，但是体验绝大部分都是在五门。而一门都是障业的，善跟不善往往都是在一门里面障碍的，是不是？一门进入过程有没有果报心？啊？有吗？有还是没有？啊，对，敌手缘，但是敌手缘的体验之力很弱，是不是？敌手缘为什么称为敌手缘？哒哒啦嘛啦，哒哒啦嘛啦就是体验塑形，人人起塑形的手缘，虽然它是果报心，而且在色界无色界不会有敌手缘，而且如果一个人起概念法的话，人人不会有敌手缘，只有欲界的友情，取欲界的目标。取欲界的究竟法才能产生回首缘，这是在一门。但是我们心里面无论有没有回首缘升起，很多都是果报，所以我们不要厌怪说，哎呀，我造的烦恼我自己都控制不了，一旦越成熟的我自己没办法改变。不是的，我们是我们体验果报最主要的管道，但是一门我们可以自己做主，我们不要怪业，其实不要怪果报，我们当下造的很重要，是不是？所以当你骂人的时候啊，你不要怪说这是我的业啊，当你造个不善业，你自己的习气出来的时候，你不要说这个是我的业啊，我的业出来我自己都没办法管。不是的，是在乎你有理做理跟不有理做理很重要，要依赖啊，要怪别人，要怪自己。